发掘人性真善美，活跃文学思维，滋养人格精神。读书，离美最近的时光。主播慕容轩，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文学欣赏节目。亲爱的听友，您好，这里是美国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慕容轩，欢迎收听文学欣赏节目。诗歌给我们带来一个浪漫馨香的五彩世界，在这里，大海可以和云彩融为一体，花朵可以和泥土你浓我浓，冰雪也能燃出火焰。它是文学宝库中的瑰宝，是语言的精华，是智慧的结晶，是思想的花朵，是人性之美的灵光，是人类最纯粹的精神家园。一场疫情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人生，让我们陷入从未有过的忧国忧民。我们这一代人，以至于我们的上代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劫难。我们总是在诗歌作品中体会诗人的忧国情怀，踌躇满志。今天我们是不是在疫情面前，在疯狂的动荡局势中，更能体会诗人的心境呢？好，今天呢，主播慕容轩将跟您共同欣赏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雨巷》。好，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作者戴望舒。戴望舒呢，是1905年生，1950年去世的。明成，字朝安，小名海山，他是浙江杭州人，是中国近代诗人、翻译家。戴望舒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呢转入震荡大学学习法语，发表诗作《凝泪出门》。1928年和施哲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厂。1929年4月呢，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这本诗集也是戴望舒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篇就是《雨巷》，受到了叶圣陶的极力推荐，成为传颂一时的名作。1932年呢，他参加施哲存主持的《现代》杂志编辑社，11月初呢赴法国留学，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不过在留学期间，他并不喜欢去课堂听课，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花在了翻译外文著作上。当时他翻译了《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还有《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等。他还研读了西班牙作家的许多小说集。1935年春天，由于他参加了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反法西斯游行，被学校开除，于是呢，他便启程回国。1936年到1938年，他在同济大学任教。1936年6月，和穆石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1936年10月，戴望舒和卞之琳、孙大宇、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重要的文学诗刊之一。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呢，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且呢创办了《耕耘》杂志。1938年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1939年和爱卿主编《顶点》。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以后，被捕入狱。1949年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来呢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雨巷》。雨巷，戴望舒。撑着油纸伞， 独自徘徊在悠长悠长要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处着，冷漠凄清。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甚至它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有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好的，大家都知道丁香呢，我们在中国的古诗词中经常见到，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意象。我国古诗中呢，有好多吟咏丁香的名句，比如丁香空结雨中愁，丁香体柔弱乱结枝欲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等等。那么丁香呢，开花在仲春时节，所以呢，诗人们对着丁香往往伤春，说丁香是愁品。丁香花白色或者紫色，颜色不轻佻，常常赢得洁身自好的诗人的青睐。总之啊，丁香是美丽高洁愁怨三位一体的象征。那么这首雨巷呢，是1927年夏天写的，当时全国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戴望舒呢，因为曾经参加进步活动而不得不避居于松江的友人家中，在孤寂中 咀嚼着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和痛苦，心中充满了迷惘的情绪和懵懂的希望。那么雨巷这首诗呢，就是他这种心情的表现，其中交织着失望和希望，幻灭和追求的双重情调。这种情怀呢，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我们来看戴望舒的这首诗，深印着中国古典诗词中婉约清丽诗风的韵致，但是呢又受到法国象征诗歌派的影响，因而呢他的早期诗作总是体现出一种孤独、抑郁和消沉的特点。那么这首诗写的既实又虚，朦胧恍惚，我似乎有着满腹的心事，无限的烦忧，但是又不愿明说，或者是说不出来。我似乎在期待什么，追求什么，而期待和追求的目标又显得那样的遥远而渺茫。他出现了，这或许是在幻觉中，或许是真的，但他的出现是那样的快，逝去也那样的快，一刹那间擦肩而过，消失在前方，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我只有自怨自艾，自悲自叹。诗中的姑娘可以认为是实质，是诗人心中期待已久的美丽高洁而忧郁的姑娘，但也可以把这位姑娘当作诗人心中朦胧的理想和追求，代表了诗人陷入人生苦闷时对未来渺茫的憧憬。诗的开头一节，撑着油纸伞，独自徘徊在悠长悠长有寂寥的雨巷，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写的是梅雨季节江南小巷中的一个场景，细雨蒙蒙中，我怀着一种落寞惆怅的情绪和一丝微茫的希望，撑着油纸伞在悠长寂寞的小巷中踽踽独行，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诗开头点明了诗的主旨是书写诗人追寻的希望，被蒙蒙细雨笼罩的雨下悠长悠长没有尽头，暗示希望的迷蒙渺茫。独自寂寥暗示了诗人知音难觅，孤独彷徨，希望缝着的是那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姑娘是谁呢？结着什么样的愁怨不得而知，这是写诗人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还是写诗人对爱情的渴盼，也不得而知。那么第二节，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诗人反复地拿丁香来比喻姑娘，诗人笔下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容貌像丁香一样姣好美丽，品格像丁香一样高雅圣洁，心绪也像丁香一样忧愁 惆怅。他愁的或许是那负心的夫君，或许是向往如意的君郎。他的愁就像他的容貌，就像他的心灵，高雅而圣洁，美丽而动人。再看第三节，他仿佛在这寂寥的雨下，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处着，冷漠凄清又惆怅。这丁香一样的姑娘，在我的长久的期待中，终于姗姗走来了。她像我一样，像我一样。这里可以看出，原来啊，这丁香姑娘就是我，我就是这丁香姑娘。我也有丁香一样的美丽，也有姑娘一样的高洁，也有姑娘一样的忧愁。彼心即我心，姑娘就是我的心，那姑娘或许是我的心上人，或许是我的追求和理想的化身，也许是，也许都不是，不必追问的那么具体，也不必回答的那么确切，因为诗毕竟就是诗。正如前人所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尤其是戴望舒早期的诗，大都不是直接对现实的描写，而往往是一种隐蔽灵魂的宣泄。正如一位诗家所说，一个人在梦里泄露自己的潜意识，在诗作里泄露隐蔽的灵魂，然而也只是像梦一般朦胧的。从这种情境可以体味到，诗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我们来看第四节，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看来心有灵犀一点通，两颗心灵已经接近贴近，互相理解了，然而又终于从身边飘然而过，令我失望。他也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两人的距离又重新拉开。这两位彷徨者都得了同一种抑郁病，不忍相离，又不得不相离，因而同病相怜。然而又正因为病症相同，又不可能互相拯救，只得分手。他们就是这样，既彷徨，又在彷徨中追求着，追求着。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我和姑娘的相遇可能是一段真实的人生际遇，是我思之深切而出现的一种幻境，也可能就是写的一场梦。我们来看第五节，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不眠夜和新闻栏目的主播小曼。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开播8周年之际呢，要特别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喜爱，我们一定会做出更优质的节目回馈给大家，感恩有你一路同行。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我目送着丁香姑娘飘然远去，她走到了雨巷的尽头，到了颓圮的篱墙。颓圮的篱墙给人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丁香姑娘那么美，美好的事物理所当然应当生长在美好的环境、圣洁的土壤，但丁香姑娘却到了颓圮的篱墙。这巨大的反差激起了联想，这破落衰败的篱墙是姑娘的归宿，还是丁香姑娘处境艰险，还是丁香姑娘命途多舛，遭受了沉重打击，这些都不得。我们来看第六节，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这一节呢，从字面看，写姑娘的消失，实际是写美的毁灭，希望的毁灭。在颓圮的篱墙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姑娘的一切都消散了，美被彻底的毁灭了，诗人追寻着的希望也彻底的毁灭了。这毁灭的希望是诗人圣洁的爱情，又或者诗人高尚的理想。我们再来看第七节，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有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姑娘消失了，希望毁灭了，但是我仍然没有放弃追求。诗的末尾和首节回应，我依然独自在悠长寂寥的雨巷中彷徨，失望中又期待希望，逢着改为飘过，让诗一般的故事在更加朦胧迷茫的梦幻中结尾。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的艺术手法和抒情意境。雨巷呢，它创设了一个
赋予浓重象征色彩的抒情意境。在这里啊，诗人把当时的黑暗而沉闷的社会现实暗喻为悠长狭窄而寂寥的雨巷。这里没有声音，没有欢乐，没有阳光，而诗人自己呢，就是这样的雨巷中赤楚彷徨的孤独者。他在孤寂中怀着一个美好的希望，希望有一种美好的理想出现在自己面前。诗人笔下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就是这种美好理想的象征。然而诗人知道这美好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他和自己一样充满了愁苦和惆怅，而且又是倏忽即逝，像梦一样从身边飘过去了。留下来的只有诗人自己依然在黑暗的现实中彷徨，和那无法实现的梦一般飘然而逝的希望。雨巷在艺术上一个重要的特色是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方法抒情。象征主义呢，是19世纪末法国诗歌中崛起的一个艺术流派。他们用世界末的颓废反抗资本主义的秩序，在表现方法上强调用暗示、隐喻等手段表现内心瞬间的感情。这种艺术流派与五四运动退潮时期传入中国，戴望舒早期的创作中也明显地受到了法国象征派的影响。他的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注意挖掘诗歌暗示隐喻的能力，在象征性的形象和意境中抒情。雨巷就体现了这种艺术上的特点。诗里呢，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寂寥悠长的雨巷，那像梦一般飘过有着丁香一般忧愁的姑娘，并非真实生活本身的具体写照，而是充满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这些形象所指的全部内容呢，不一定能够具体说出，但可以体味这些形象所抒发但朦胧的诗意。那个社会现实的气氛，那片寂寞徘徊的心境，那种追求而不可得的希望，在雨巷描写的形象里是既明白又朦胧的，既确定飘忽又展示在眼前。想象创造了象征，象征扩大了想象，这样以象征方法抒情的结果，使诗人的感情心境表现得更加含蓄蕴藉，也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感到诗的余香和回味。朱自清先生说，戴望舒也取法象征派，他译过这一派的诗，他也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铿锵，而是轻轻的，也照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雨巷呢，朦胧而不晦涩，低沉而不颓唐，深情而不轻佻，确实把握了象征派诗歌艺术的幽微精妙大去处。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也接受了古典诗词艺术营养的深深陶冶。在雨巷中，诗人创造了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象征性的抒情形象，这显然是受古代诗词中一些作品的启发。南唐李璟有丁香空结雨中愁，这一句呢，就是用雨中丁香结作为人的愁心的象征的。很显然，戴望舒从这些诗词中汲取了描写愁情的意境和方法，用来构成雨巷的意境和想象。这种吸收和借鉴是很明显的， 在构成语象的意境和形象时，诗人既吸引了前人的果汁，又有了自己的创造。诗中巧用象征手法，营造了一种既实又虚、朦胧恍惚的氛围。我在雨巷中独自彷徨，似乎有满腹的愁苦，但又不愿说出。第一呢，古人在诗里以丁香结本身象征愁心，雨巷呢，则想象了一个如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有丁香般的忧愁，也有丁香一样的美丽和芬芳。这样就由单纯的愁心的借喻变成了含着忧愁的美好理想的化身。这个新的形象包含了作者的美的追求，包含了作者美好理想幻灭的痛苦。第二个呢，诗人在雨巷中运用了新鲜的现代语言来描绘这一雨中定西那样一个姑娘倏忽即逝的形象。和古典诗词套用陈词旧典不同，也和诗人早期写的其他充满旧诗词调子的作品迥异，表现了更多的新时代的气息。丁香空结雨中愁，没有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更能唤起人们希望和幻灭的情绪。在表现时代的忧愁的领域里，这个形象是一个难得的创造。那么在古代诗词里，雨中丁香结是以真实的生活景物来寄托诗人的感情，雨巷中那个在雨中飘过的丁香一样的姑娘的形象就带上了更多的诗人想象的成分。它既是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情景，又是作家驰骋艺术想象的结晶，是真实和想象相结合所产生的艺术真实的形象。戴望舒说，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的，也不单是想象的。可以说雨巷的意境形象借鉴于古典诗词，又超越于古典诗词，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它是诗人依据生活的经验又加上了自己的想象的创造，它是比生活更美的艺术想象的产物。雨巷最初为人称道，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音节的优美。叶圣陶盛赞这首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虽然未免有些过誉，但首先看到了它的音节的优美这一特点，不能不说是有见地的。雨巷全诗共七节，第一节和最后一节除逢着改为飘过之外，其他语句完全一样。这样起节复见，首尾呼应，同一主调在诗中重复出现，加强了全诗的音乐感，也加重了诗人彷徨和幻灭心境的表现力。整个诗每节六行，每行字数长短不一，参差不齐，而又大体在相隔不远的行里重复一次韵脚，每节韵的两次到三次，从头到尾没有换韵，全诗句子都很短，有些短的句子还切断了词句的关联，而有些同样的字在韵脚中多次出现，如雨巷、姑娘、芬芳、惆怅、眼光。有意的是一个音响在听觉中反复，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回荡的旋律和流畅的节奏，像一首轻柔而沉思的小夜曲，一个寂寞而痛苦的旋律在全曲中反复回响，萦绕在心头。为了强化全诗的音乐性，诗人还吸取了外国诗歌中的一些技法， 在同一节诗中让同样的字句更迭相见。在浪漫的自由诗和新月派的豆腐干诗体盛行的时候，戴望舒送来了优美动听的语象，开拓了音乐在新诗中表现的新天地。我们来看一下名家点评。诗人散文家朱湘说，语象在音节上完美无词，比起唐人的长短句来实在毫无逊色。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卞之琳说，语象读起来好像旧诗句中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一种回荡的旋律和一种流畅的节奏。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语象诗人戴望舒的三次悲情婚恋。1927年，那是一个下雨天，年轻的诗人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穿过一个狭长的巷子，脚下是湿漉漉干净的地面，黑的砖，红的瓦。风景是好风景，但它们和蜜语一起徒增了他的忧愁。他满怀心事地走着，来找好朋友施哲存。此时的他正值大革命失败，烦闷不堪之际，来好友处小住，全当是散心解闷儿。施哲存呢，是现代杂志的主编，也是戴望舒的知音，他欣赏他的才华。起初呢，并没有人看好戴望舒写的诗，正是施哲存在现代杂志上主推他的诗，并给予高度评价，他才一步一步被大众所熟知。戴望舒在雨巷中走着，这条漫长的雨巷像极了自己的忧愁，缠绵而没有尽头，但他还是到了，在施哲存的家门口停下来，然后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明媚俏丽的姑娘，她就是施哲存的妹妹施绛年。戴望舒望着她，一时有些愣住了。眼前的这个姑娘脸颊粉嫩，小嘴桃红，青春洋溢，宛如一个纯洁的小天使。戴望舒的忧郁情绪一扫而光，仿佛看到了太阳底下最熠熠生辉的一朵娇艳的向日葵，连着心情也积极了起来。他开口了，微笑着问道：
先生您好，请问你找谁？
戴望舒反应过来，有些语无伦次地说：
你好，我找施哲存先生。
只听他清脆一笑说，原来是找我大哥啊，快进来吧。
诗人暗暗赞叹，原来施哲存有这么一个迷人的妹妹。在施家住下后，戴望舒得以和施教年有了更多的接触，爱情的幼苗在诗人心里萌生，并且越燃越烈。恋爱的人都是诗人，何况对于诗人本人呢？他把他装进心里，写进诗里。他写道，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他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1928年，一首《雨巷》横空出世，那独自徘徊的行者和悠扬婉转的情调，以及那个像丁香一样的姑娘，成为了无数人心中谜一样的咏叹调。丁香姑娘当然就是施绛年。这首诗是戴望舒的成名作，也是他将戴望舒推向了诗坛新秀的位置，他因此呢赢得了雨巷诗人的雅号。爱情点燃了他的激情，激发了他的诗情画意，深情不已。他是快乐的，也是痛苦的。快乐在于他遇到了，悲伤在于爱而不得，痛苦在于好像对方并不爱自己，上帝好像并没有想好好的雕塑这位诗人，让他拥有超群的才华，但是却没有诗人的翩翩风度。他外表高大，但是五大三粗的，面孔油黑黑的，还有很多麻点儿。戴望舒呢，感情深沉而细腻，但同时又冲动抑郁。他有徐志摩的才情，但是却没有徐志摩的浪漫。他其实有点呆，这样的男人啊，是很难讨女人喜欢的。他并不是施绛年心中的白马王子，他们两个性格完全相反，一个是骄阳，一个是敏感抑郁到尘埃里。戴望舒呢比他大5岁，又是哥哥的好朋友，他一直把他当作哥哥看待的。但是他们彼此这么熟悉，他又是兄长的挚友，尽管绛年不能接受戴望舒的爱，但是却没有明确说明，他温和平静着，微笑着对待诗人的苦苦追求，希望诗人能明白自己的暗示。但是陷入爱情中的人是没有理性可言的，戴望舒仍然勇敢激烈地追求着他。他继续给绛年写诗，给我吧姑娘，那在你山子下的你的火一样的18岁的心，那里是盛着天青色的爱情的。他一心痴迷绛年，铁了心要跟他在一起，终于他向绛年求婚了。绛年当然是不答应的，他父母也是极力反对，但是戴望舒竟然以死相逼。正所谓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戴望舒不能想象没有绛年的未来。绛年被他吓到了，害怕他出什么事儿，于是暂时先答应了他的求婚。1931年，两人订婚，但其实绛年此时是心有所属的。但是恋爱中的人也是自私的，戴望舒看不见，或者假装看不见，他只知道这么一个可爱的人，他要倾尽全力爱着这个人，他的一生不能没有他。但是他明白自己不会跟戴望舒在一起。此时的戴望舒沉浸在喜悦中，他期待着能和心爱的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但是将年却提出了一个在所有人看来合情合理的要求：戴望舒，你必须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回来有稳定的收入后，我们才可能结婚。这明显是将年的缓兵之计，他只能这样做。尽管戴望舒极其不情愿，但是还是硬着头皮去了法国留学。为了爱情，也为了心中的女神，他情不愿，但是也依然动身了。在法国，他穷困潦倒，只好一边读书一边译书，并眼巴巴地盼望着施哲存寄出的稿费。在法国这三年里，戴望舒没空写诗，只能尽量想办法赚钱。施哲存为了接济他，有时把自己的全部工资都邮到巴黎去了。他是这段爱情的支持者，一直在极力撮合他和妹妹，但是他也知道他不能硬叫妹妹就范，感情的事情啊，不可勉强。戴望舒赴法后，将年就宣布了自己的恋情。为了不给远在海外的诗人增添苦恼，施哲存和其他国内亲友一直瞒着诗人。其实戴望舒在通信中也能感觉到将年的冷淡和拒绝，他就写信给施哲存询问原因。施哲存出于好意，也没有告诉真情，只是说将年仍是老样子，并没有什么烦恼恼怒，不过是他很懒不可救而已。但是戴望舒在法国里昂也听到了传闻，思前想后坐立不安的他还是决定回国了。回国以后呢，不得不面临的是残酷冷冰的现实。果然传闻是真的，将年已经移情别恋。愤怒的他打了将年一个耳光，结束了这段长达8年的感情。没有两情相悦，又怎么能开花结果呢？有的只是徒伤悲。但是施将年已经成为了戴望舒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景色。或许是因为真爱，或许是因为爱而不得遇险珍贵，他成了无法跨越的情感大山，一直在他的世界里停滞不前。这场不对等的初恋让戴望舒永坠于悲剧之中，沉浸在和将年的失恋中郁郁寡欢的戴望舒和好朋友穆石英住得很近，看到他如此悲痛欲绝，穆石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以抚慰他爱情中的伤口。1935年5月的一天，在穆家宽敞的客厅里，18岁的穆丽娟认识了戴望舒。那时他正和自己的哥哥穆石英热烈地讨论着新文学，早就听哥哥说戴望舒和他的诗，也早就把他那首《雨巷》背得烂熟于心。可当面对眼前这个高大挺拔的身影时，他还是羞涩地低下了头。正是那不胜娇羞的惊鸿一瞥，秀美典雅的穆丽娟一下子打动了才子戴望舒。看着他款款身姿消失在客厅的尽头，他的目光迟迟难以收回。他不就是他梦里寻找千百度的丁香女子吗？穆丽娟的出现让戴望舒的内心又掀起了狂涛巨浪，他渴望与这个丁香一样结着仇怨的姑娘定结连理。穆丽娟呢，虽然学历不高，但她非常喜欢文学，对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如数家珍，也非常喜欢戴望舒的诗，甚至啊能背出戴望舒的每一首诗。对于一个清纯秀丽又仰慕她才华的女孩，戴望舒的痛减轻了很多，终于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1936年，两人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可是婚后的生活曾一度也很幸福，他们在临海的房子里读书写作，读累了就和孩子在花园里开垦种植，只是诗人的内心还是对初恋念念不忘，他不知道该怎样爱穆丽娟，只顾自己读书写字，很少和她交流。穆丽娟苦苦等了5年，也没有等到诗人的爱。在她为电影《初恋女》写歌词的时候，这种难忘将年、不满现实妻子的感情表现得尤为强烈，人尽皆知。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现在我每天在浇灌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当时啊，没有人看不出，歌词中的幽兰指的是诗将年，带刺的蔷薇是穆丽娟。穆丽娟很难堪，心很受伤。她曾经对别人说：“哼，丁香姑娘当然是指诗将年。”她说：“戴望舒对我没什么感情，他的感情都给诗将年了。”他们的婚姻就这样冷冷地维持着。事情的导火索是戴望舒阻止穆丽娟回上海，为被特务刺杀的哥哥奔丧。同年，穆丽娟的母亲病逝，戴望舒又扣下了报丧电报。当不明就里的穆丽娟身着大红旗袍会见朋友，被笑话说在热笑中还穿着大红时，才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穆丽娟痛不欲生，一怒之下离开了。她离开时，戴望舒才后悔，她再次以死相逼，写下绝命书。然而这次妻子走得很决绝，没能再回来。1940年冬，戴望舒无奈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戴望舒无奈地再次陷入爱情的悲剧中。经历初恋的失败，第一任婚姻失败的戴望舒，此时对爱情有些心灰意冷。但是命运就是很神奇，安排了他和杨静相识。杨静呢，和他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他在里面担任抄写员，两个人很快进入了热恋。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和比她大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戴望舒在上段婚姻里吸取了教训，努力不冷落心妻，还为她写诗，说着自己很幸福。但是两人由于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加上婚前缺乏深入的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不久，杨静爱上了邻居那热情的有妇之夫，并且向戴望舒提出离婚。至此，戴望舒生命中最后一段婚姻也以失败告终。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第二年，一天，戴望舒为了早日治愈哮喘病，自己打麻黄素针时加大了剂量，注射后不久心脏跳动剧烈，扑在床上就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命运多舛的戴望舒一直在曲折中行走，当曙光照耀他时，他又过早地离世了。卞之琳在悼念文章中说，望舒的忽然逝世最令我觉得吊唏的是，他在旧社会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现在正要为新社会大大施展他的才华时，却忽然来不及了。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您收听慕容轩为您带来的文学欣赏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生生有情
FM 115.6
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
你说我的表情常常撒上一层糖衣。
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他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2003年的作品《说谎的女人》。
所以我可怜的爱人啊，我并不是天生说谎的女人，我不知道你对我是不是真，我怕自己又爱得太傻，爱得太深，所以原谅我这说谎的女人。
傻傻听歌，萧芳。
Make it a great day. Keep your dial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